弟兄姊妹好，我们今天来查罗马书十三章哈。好，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聚在手机面前啊，大家通过网络啊一起学习的话，主求你的灵来洁净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放下一切的思虑啊，让我们集中精神来聆听你的教导。愿你的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谢谢主啊，这样爱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这十三章哈，讲的是两个题目哈，两个主题，一个是顺服掌权者，一个叫做彼此相爱哈。那上次我们讲过，十二章开始呢，保罗就开始讲到实际生活哈，如何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十二章讲到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然后心思意念被神改变。那这一章呢，就讲另外一个主题，叫做顺服掌权者。我们现在一起读啊。第一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我先把这段读完哈，然后再来分析哈。好，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犯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犯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好，这段就念完了哈，我们一节一节分析哈。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犯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你读完这一段，哦，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翻译哈。这一句呢，如果你读中文呢，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好像是指一个人，对不对？是掌权这个人哈。但是事实上呢，你如果看其他翻译本哈，我看了很多英文的翻译本，他不是说掌权者，而是掌权的这个位置。这个 office， 英文讲的这个 office， not the guy， not the person， but the office 啊。你看英文说 ，everyone must submit himself to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authorities 就是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权位，这个职位有这个权柄。就是说，人应该顺服着这个世间的这个，就是这个管理，比如说。国家有总统啊，有这个大臣啊，有省长，有市长，这些位置都是按照保罗说吧，都是神设立的，或者是神允许设立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管理方式哈，是神所设立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顺服这些权柄，而不是只顺服这些人。你看这个翻译上，中文的翻译呢，可能是因为语言的关系或者什么，他就翻成好像让你感觉是要顺服那个掌权那个人，比如说这个市长管着我，我要顺服这个市长。其实他不是说顺服市长，而是顺服市长这个位置所赐予他的权利，是这个意思啊。好啊，然后他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犯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意思说这些权力机构是上帝所设立的管理间啊。他说我们顺服他的原因是不是说顺服这个人，而是顺服上帝的管理，上帝 就是这样管理，所以我们要这样顺服上帝啊。他是从顺服上帝的角度来说，要顺服掌权的啊。第二节说，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这很显然啊，我们不解释了。第三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与你是有益的。你读到这段呢，你就觉得哎，说的很有道理。那如果是世间的这个管理的各种这个权利都是上帝所设立的话，他为了管理社会，那当然我们应该顺服了，对不对？那他说这个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就是说政府原来的意本意呢，是要大家都行善做好事儿。那你如果反对政府，如果作恶的话，那当然他要惩罚你，对不对？从一方面说这个是对的，但是呢马上就有人会想到说，那如果这是掌权的人不顺服上帝的旨意，做坏事怎么办？迫害好人怎么办？迫害基督徒怎么办呢？这也不是，那保罗，那你如果反对政府，如果作恶的话，那当然他要惩罚你，对不对？从一方面说这个是对的，但是呢马上就有人会想到说，那如果这是掌权的人不顺服上帝的旨意，做坏事怎么办？迫害好人怎么办？迫害基督徒怎么办呢？这也不是没有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常有的事情。那保罗在这里特别对这个罗马教会说这些事情，他为什么说呢？那一定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有的人问说，哎，这个政府这么邪恶，难道我们要顺服他吗？啊，我们是到底要听他的还是要听神的呢？如果是这个人间的政府如果违背神的旨意，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么办呢？哎，这个保罗这里没有讲这个问题哈，但是呢这个是很容易想到的问题。比如说你如果生活在，不要说远，就是大陆嘛，哎，有的时候你就会教会聚会就会和政府冲突，政府说你不可以聚会，哎，政府说不可以改教堂，改了教堂我给你拆了。哎，那你说按照保罗的说法，这个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啊，说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那如果掌权者遵行神的旨意，当然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掌权者这个悖逆神这个迫害神的门徒，那怎么办？对不对？这显然是个问题哈，一会儿我们讨论就是这个问题啊。好，往下看哈，第四节说，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好，说到这儿，如果这个世上的政府都是像保罗这说的这么做的话，当然我们要顺服了，对不对？我们岂能作恶反对政府呢？那如果我们作恶政府惩罚我们，那不理所应当的吗？对不对？假如说我们是在这个官位上的话，如果百姓反对，那你想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惩罚他，对不对？为了社会的这个安定应该这么做。好，好，继续往下看啊。第六节说，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这个纳粮哈，这里中文翻成纳粮，那纳粮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纳粮呢？在这个也许你这英文说啊，是这个纳粮就是 tax， 就是交税啊。 This is also why you pay taxes 啊，我们交税就是百姓有交税的义务啊。所以呢这里翻成纳粮是因为当时的语言呢，从这个古文到白话文这个转变的时候，那时候对中国人来说，这个上税就是纳粮，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农民啊，那么给政府所交的就不是钱而是粮，所以纳粮啊其实就是上税的意思啊。所以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就是说 如果老百姓都不给政府交税的话，那政府就没有管理国家的经费，就这个意思。他说我们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啊。好，第七节，犯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啊。那人当得什么呢？啊，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我 give everyone what you owe him， 那个然后一个冒号啊， if you owe taxes pay taxes， if revenue then revenue， if respect then respect， if honor then honor。 意思就是说啊，做基督徒应该在做一个良民啊，中国的话啊，叫做良民，就是说要做好的 citizen， 我们要做遵纪守法的公民啊，不能给政府添乱，因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要做光做盐，把上帝的美善带给周围的人。说如果我们不顺服掌权者，我们怎么做这样的啊见证呢？对不对？那这里说呢，犯人所当得的啊 ，give everyone， 这里不单指掌权者，而是指所有的人啊。那这个 give everyone what you owe him 啊，如果是我们该交税，我们就交税啊；如果当纳粮，我们就纳粮啊。然后说当惧怕，如果当惧怕就惧怕，当恭敬就恭敬他。那如果你看英文翻 NIV 的翻译说 respect 啊 ，if respect then respect， if honor then honor。那么这里的中文翻成惧怕。那我看了一下这个英文其他的翻译本啊，这 King James Version 呢就翻成惧怕，叫做 fear 啊 ，if fear then fear， 就是对掌权者我们要有这种敬畏之心啊，就这个意思。好，这一段呢就是讲顺服掌权者。我们总结一下哈，掌权者保罗这里说，我们基督徒要做顺民，要做善民，要顺服掌权者。那这里的这个，如果是掌权者真的是秉公行义的话，这是没有问题啊。那么基督徒就应该顺服他们。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掌权者迫害基督徒，掌权者行恶的话，许多掌权者行恶，对不对？这个有的政府，这个如果老百姓说真话，他不愿意听的话，他就可以抓，把你抓起来，把你杀掉。那请问，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们如果敬拜上帝，政府突然下令说不可以敬拜上帝，只可以信共产主义，怎么办呢？我们应该顺服他吗？事实上，圣经上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当政府和上帝的旨意相悖的时候，我们顺服的是上帝，而不是政府。你看这里保罗所给出的理由，我们顺服掌权者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这些掌权者是上帝所设立的，我们顺服他们，因为我们顺服上帝。那这里就出现问题了，如果掌权者首先就违背了上帝，那怎么办？难道我们要跟着掌权者去违背上帝吗？对不对？如果我们顺服掌权者，就等于我们背逆上帝。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最终要交账的不是人间的政府，而是上帝。所以呢，问题是当掌权者不顺服上帝，他也强迫我们不去顺服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顺服掌权者，只能顺服上帝。那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例子吗？有，在旧约的时候，但以理书，对不对？但以理他们那个时候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是巴比伦的这个奴隶哈，啊，不是说奴隶，就是巴比伦国的这个一个民族，对不对？那尼布甲尼撒王让他们都拜这个他这个金身像，对不对？拜这个像，拜这个偶像。哎，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说 ：“No， we're not doing that， 我们不会拜。”然后但以理怎么办呢？就把他们扔在火炉里，对不对？那上帝后来这个保护了他们。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掌权者让我们做悖逆上帝的事情，让我们去拜偶像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能顺服掌权者啊。这是丹以理三个朋友，丹以理也没有，对不对？丹以理要被扔在狮子坑里，对，也是因为没有去拜他的偶像，对不对？好，那新约当中也有，耶稣这个升天之后呢，门徒们去啊传福音， 去医病啊，赶鬼。然后呢，这些犹太人就把门徒给抓起来，把彼得和约翰抓起来，对不对？说你不可以再传讲这个耶稣了，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4章19节，《使徒行传》第四章哈，18节哈。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就是，法利赛人把他抓起来哈。19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斟酌吧。我们所见、所听啊、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哎，这里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掌权者没有顺服神，他们背逆神。那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怎么办呢？我们的终极目的，或者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顺服神。哎，那当掌权者不顺服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顺服掌权者。因为当你顺服掌权者的时候呢，你相当于背逆了上帝。好，回头看这个保罗这讲的这13章讲啊，他说顺服掌权者的原因是要顺服神，因为掌权者是在执行神的命令，基本上啊。如果掌权者执行神的旨意的话，那当然我们要顺服他。那他这里没有讲说，那当掌权者背逆上帝的时候怎么办？那圣经当中给我们例子，当掌权者背逆的时候，背逆上帝的时候，我们顺服的只有一个，就是上帝。好，这个不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不遵纪守法的理由哈，这个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说，我们应该遵纪守法，我们应该做模范的公民。As long as 这个政府的要求和我们信仰，就是他们没有背逆上帝。如果他们背逆上帝，让我们做背逆上帝的事情，当然我们不要做。OK， 好，往下看，第8节呢到第13章的14节结束，就是另外一个主题哈。你看哈，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里讲到爱了哈，19节，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那这段话很重要哈，我们再来看看。他讲到这个爱呀，是一切律法的总纲，就好像那个你如果看渔民撒网的话哈，这个网很大哈，但是网上面有一条绳子叫纲啊，叫做纲，把它抓住之后呢，就可以把网收起来。他说这个爱呀、啊，就相当于这个纲领一样，把它只要把爱抓住了，其他的这个都抓住了啊。你看他给出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师姐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啊，意思说。如果你有爱的话，你就不会违背律法。为什么呢？违背律法都是坏事，对不对？第19节，像呢，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啊。所以这个奸淫、杀人、偷盗、贪婪这些事情是什么呢？都是坏事，对不对？假如说一个人有爱的话，他会做这些事情吗？显然不会，对不对？所以呢，这些诫命啊，这些具体的诫命，他们的最终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有爱。如果人有爱，就自然就会遵行诫命。所以他第10节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那么诫命就告诉我们，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如果有爱的话，你自然就不会做这些害人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说，爱就是完全的律法啊。所以呢，这个耶稣来的时候，有这个啊，有人 challenge 耶稣，对不对？说这个律法怎么怎么地，那耶稣就说了，这些法利赛问耶稣说，哎，说这个，说夫子，啊，律法上哪一条最重要？啊，这个耶稣说啊，爱神，全心全意的爱神，这是第一重要。然后呢，同样重要，就是这两点同样重要。第二点什么呢？就是爱人如己，其实这两点是一点，对不对？爱神的话就必须爱人。那这个约翰跟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不爱看得见的弟兄， 怎么能说他爱神呢？对不对？你爱神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神是你看不见，你说我爱神啊，你怎么爱神法？爱神的表现就是爱人，对不对？如果不爱人，就很难说你爱神，对不对？所以爱是一切律法的总纲，这是保罗讲的。那这里就讲到说爱啊，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就是说我们不能欠人任何东西啊，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得多爱人，就好像我亏欠的人一样。其实你不见得亏欠人，意思说你要常常想到要多一点爱人哈，因为爱人的就成完成了律法。好，那前面我们讲的这个罗马书就讲到这个律法啊，然后讲到因信称义哈，耶稣说这个他就是律法的总结哈。我们看看这个第十章的第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对不对？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我以前讲过了哈，我不再讲了哈。那这里边呢还有一个佐证哈，佐证为什么这个耶稣就是律法的总结哈。你看在第四节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爱完全的律法。那请问上帝怎么样用爱完全的律法呢？上帝就是用就把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让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 OK， 就成就了律法，对不对？律法说犯罪的就当受刑罚，那么这个死刑上帝没有加在我们身上，却加在他的儿子身上，这就显明了上帝的大爱，对不对？说在十字架上上帝的爱和他的公义同时体现，所以为什么说耶稣完成了律法？一方面因为他是爱的表现，爱就完全了律法，还有一方面他成就了上帝的公义，他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上帝的公义说犯罪的就必须受惩罚，那么上帝就把这个惩罚加到了他儿子身上，没有加到我们身上。所以十字架就在十字架上上帝的爱和他的公义同时体现出来。好，十一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一句一句来哈，十一节，再者我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那在保罗当时看来，他信主这个我们信仰接触圣天已经那时候已经几十年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离我们得救的时候更近，那么显然保罗还不晓得主再来是哪一天哈，他不知道。那么他就说，鼓励大家说，我们现在已经信主很久了，我们更应该这个什么叫趁早睡醒的时候。你看英文怎么说这句话啊？你看看英文就更清楚了哈。英文说 ，And do this,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time, the hour has come for you to wake up from your slumber, because our salvation is nearer now than when we first believed. The hour has come for you to wake up from your slumber. 这个中文翻译，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这个翻译比较蹩脚哈。英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应该醒来了。所谓醒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好像睡了一样，那时候生活在罪当中还不自知，不晓得生活在罪当中，不晓得没有盼望，就是好像浑浑噩噩这个睡着了一样。但是现今呢，我们得救的人呢，应该不要在睡梦当中，要起来啊，要真正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好，十二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英文怎么说呢？ The night is nearly over. 啊，你看这两个翻译就不一样啊。The night is nearly over. The day is almost here. 意思说，上帝拯救的日子马上就到了啊。所以这个晚上黑夜，中文翻成黑夜已深，英文的意思说黑夜马上就要过去了，不是已深的意思，黑夜马上就要过去了，白天就要来了。这个翻译显然是更恰当的啊。你看，如果中文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就好像不大合乎逻辑哈、啊。应该是黑夜马上就要过去了，白昼将近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动，带上光明的兵器哈。英文说 ，So let us put aside the deeds of darkness and put on the armor of light， 就是说不要再像过去一样生活，要有个新生的样子。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讲说，我们在基督里的就是新造的人，对不对？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哈。十三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那这里就举个例子讲的，什么是啊？就好像没睡醒一样哈、啊。什么是这个醒过来哈、啊？行事为人呢，就好像行在白昼，就是我们要像生活在白天一样哈、啊。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哈，荒宴醉酒，好色邪荡，增进嫉妒，就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啊。那读到这里，让你想到我们这个看到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哈、啊，第六章、第七章都讲这项事情啊。你看第六章说，这个说这样十一节哈、啊，第六章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啊！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这个跟这个十三章这个讲的是一个意思，对不对？都不同角度来讲，同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新的生活，新的样式哈、啊。好，再回来看十三章十四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啊，就是不要再像过去一样生活在黑暗当中，要像一个生活在白昼的人啊，披戴基督啊，不要总想着为肉体去安排放纵私欲啊，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对不对？要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就是这道理哈、啊。所以你看这个。你看第八章讲的说，第八章的讲的说，不要活在律法之下，活在啊这个圣灵之下。但是说到第四节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顺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对不对？这里也讲到说，不要在啊十三章十四节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对不对？我们不再做肉体的奴隶，不再顺从肉体而活，而要顺从圣灵，这常有道理，对不对？好，这十三章呢蛮短的哈，这个内容也不是很多，就完了。这个比较有争议的就是前面这部分顺服掌权者，前面我已经讲过哈，顺服掌权者的目的是顺服上帝，但是当掌权者背逆上帝的时候呢，基督徒有责任必须顺服上帝，那宁可我们坐牢，许多基督徒就是因为顺服上帝被杀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顺服掌权者是有这个 condition， 有条件，就是掌权者必须顺服上帝，如果掌权者不顺服上帝的话，我们只能顺服上帝，甚至即使我们被抓坐牢被杀，我们也不能够顺服掌权者，因为他们让我们做是背逆上帝的事情，我是不可以做的啊。好，今天内容就这么多哈、啊，不多，就结束啊。那后面几章也都是内容不是太多，虽然篇幅不见得短，但是，这个并不难，内容也不是很多，所以还有，两章、三章我们就结束了，14、15、16，我们就结束了啊。 那么结束之后还差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定下来之后再告诉大家哈。希望到现在为止罗马书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如果大家回去复习的时候还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意见呢、啊、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好吗？这个真理是不怕争辩的，越辩越明啊，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好，今天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